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谢主，谢谢马弟兄刚才的一段的解说。我很喜欢这个称呼，飞雪姐，
我很喜欢这个称呼，
感谢主，当我在寻求的时候，在寻求神的信息，神的话语，就会在想到这样一首诗歌。我们都在。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实在是不容易啊，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也实在是知道过去的一年，甚至可能就如诗歌里面当中所唱的，过去的时间可能真是有点蛮有些恐惧，有些忧虑，有些担心。当然感谢主，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曙光在前面，我们会发现说，哇哦，好像我们恢复正常，
像
无可待了。我们把感谢献上，我们说神真的保守了。当然我们也同样，我想这样应该会不错的，感谢主。所有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预备，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当我在回想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想我们会在从中有所体会的，就是不论我们经历的何种的光景，不论我们在什么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最黑暗的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因为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确信，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也是属于我们的。也许我们还会惧怕，是的，我们仍然会忧虑。当我也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在过去的时间他们生病，甚至他们有些人离开，但是呢，纵使在经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里边还会有一个力量，或者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没有远离我们，我们的那位主时常与我们同在。说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哪怕是些许的亮光，我们仍然可以走下去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可以到下一页上吗？雅各书的第三章。好，那么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对吗？那我不知道同工是否可以把经文放在这个屏幕上面。好，没有。好，没有问题，感谢主。那么我想我们也会很熟悉雅各书在第三章里边都在谈论的内容，我相信我们应该还有印象，谈到了话语，谈到了舌头，谈到了智慧，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都还记得，对吗？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周还会继续读雅各书。其实每次读到雅各书呢，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哇哦，感谢主，因为里边说的太 practical 了，非常的实际，非常的实用，好像里边告诉我们生活很多的标志，很多的指向，告诉了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对照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行出来，这样活出来。感谢主，是个非常棒的非常棒的非常实际的引导。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似乎也在这个地方继续往下看一看，或者继续往下思想说，雅各书除了告诉我们这些生活的要求，还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或者说我们这么做有什么样的理由，或者有什么样的力量，有什么样的那个动力使我们可以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或者说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外在的教条，若是一个外在的教条，我们说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很多的哲学，或者说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我们对着那些道理，我们对着那些条文，我们一个个去活出，一个个去做的话，好像这个人也蛮不错的哦。但是我们说我们信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生命不一样，那我们 这些教条，或者说与其说是教条，倒不如说这些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点跟我们的生命在哪里。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在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会给大家分享一段的题目，就是做完全人，做智慧人。当然也是跟这段经文很，当然也是跟这段经文紧密连在一起的，只是我们尝试着在这一些在这些文字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看，看看我们还可以从中这一段去思想到什么。首先感谢，非常感谢同工，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谢谢。每次我读到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和就会觉得有些的紧张，尤其今天在这个位置上，我说不要做多人的师傅，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但是神给我们在心里边的感动，或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或者说是我们不能不宣扬说出来的。就连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也对门徒说，若不起来感谢主，连石头都要起来。呀，是的。那我们首先会看到，在第一个部分，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的经文，在这节经文里边，我相信我们应该都会有印象，在这节经文里边讲到了话语，讲到了舌头，然后讲到了后面的约，以及包括使徒雅各所做的一些的诠释。我们在这里边说，在这里边，在第二节里边说到，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过完全是什么意思？是不犯错吗？或者说是完美无瑕吗？其实当我们再继续往，我们在思想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完全是在一个完全的过程当中。这个完全往往是指向了我们生命的成熟，我们不断的长进。是的，我们说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软弱，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不是吗？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在追求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完全的道路之上。当然这里边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会说这样的完全在哪？完全雅各把它跟很重要跟我们的话语连在了一起，所以请同工可以下面的投影片，在下面，好，我们就直接从纲要和经文上来说了。我在这里边雅各特别提醒到说，完全或者说成熟要在话语上面说，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当然我们经常会思想说，是吗？我们就顺着使徒雅各的他的文字，或者说顺着他的话语继续往下看好了。这里边说到完全人是能够，完全人或者说这个成熟的人，他是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但是勒住自己的全身在哪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点可以实现？其实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九，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三节和第四节都在谈到了勒住，有谈到了说马是被勒住，是他在脚踝里边被勒住的，能够不叫他顺服。这里边船只，我们说勒住其实就是一种控，就是。是能够被控制，是能够被驾驭，是能够被引领。马能够被勒住，是被小小的脚环给控制，被小脚环给控制了。船被控制，是被舵给控制住了。所以我们会看见说，那这样，这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奇妙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对比就是船和马 都是宏观的，都是巨大的，都是这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动物也好，或者说事物也好，就像人一样，人的全体是这样，是被控制，但是他们控制的地方是在哪里？控制的地方对于马来说是那个小小的嚼环，对于船来说是那一个小小的舵，而对于全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个人来说，那个可能会让我们可以引发，或者是让我们可以控制的，有时候是在那个舌头上面。在这里边，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些经历，或者我们都会有些经验，或者去思想说，其实当我们发现话语的力量有时候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意思是说我们会发现话语好像可以调动我们心里边，可以调动我们心里边很多的思绪，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多的想法，可以产生很多的情感，以致我们就顺着这个话语，顺着某些话语就开始做某些其他的行为。当然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就如我们在这节经文里边说，在第六节说到，在第六节说把生命的轮子给点起来，这是我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时常会经历到的这样一种的情形。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见说，其实那个舌，或者说那个话语，那个舌头是有力量或是有影响力的。因着话语的缘故，我们常常可能会被一句话给激怒，我们也常常会被一句话所给激励起来。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个见证，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位高中的老师，他并不是我很喜欢的老师，他也并不是我认为他在之前，我也不认为他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关注。可是我知道有一天，这位老师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鸿飞，我觉得你很优秀。他只是这一句话，我突然就发现，当我在回顾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我很大的生命。在我之前好像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可是当我那一位老师，虽然我对他印象在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可是他只是用了一句话，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感受，可是对于我来说，我知道那句话让我生命有些的翻转，有些的改变。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时常会因为一句话而被激怒，甚至可能断开了一些的关系。是，所以这里边我们会发现说，哎，舌头和话语真的就是会有奇妙的作用。而在这里边，使徒雅各也就在这里提醒我们，或者说也就在这个地方提示我们，舌头或是话语其实有那么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是我们可能甚至会一不留神就会忽略的。那么继续看下去，我们在后面读到一些的经文，我们会发现说，好像这里使徒对雅各用舌头来比喻说，舌头是个污秽的地方，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等等，好像，哇哦，这个话语真的很重。但是舌头是我们嘴上的一个器官，不是吗？我们要勒住舌头，是真的我们要在舌头上装一个环吗？当然也不是了。舌头只不过是我们的器官。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明白，其实舌头是在那里一个比喻，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话语的本身，就是我们说的话。所以其实在这里，当我们再回去再看雅各书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注意到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话语的重要性，提醒我们话语的要，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我们需要谨慎小心的使用它。但是我们这样照听起来，我们去思想说，没错啊，好像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可能也会听到，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不只是在教会，在职场，在学校，甚至说可能我们会听到翻到很多的书，世界的书，我们也会说我们要小心说话，我们要言多必失，没错，这是没错的。可是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请弟兄服侍的弟兄可以放再下一张吗？ 再下一张，谢谢。OK， 没有问题，因为我在想，好，那我可能中间 miss 掉了一张，不过没有问题。那我们再回到上面去，好了，谢谢。首先在我想我们可以回到第一点，再回到之前这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部分，经文的部分，在前面。弟兄姐妹，我们注意，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文，在说到这一节，在说到舌头之后，话语之后，其实使徒雅各有跟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分享，或者说做了一些的讨论，说当我们在话语上面的时候，在话语上面的这些的使用上或是注意上的时候，背后有些什么样的道理，或者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第九节，使徒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的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造神被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应当的。弟兄姐妹们，没错，雅各在这里说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不应该的原因在哪里？不应该的原因在于我们里边的本质。我们再往下面看下去的时候，雅各继续说到的是，为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做？是因为你看，泉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那么继续往下去，那么在十二节里边也说到，也无花果树不能生野橄榄，葡萄树也不能结无花果，碱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分享到，舌头其实是我们身上的一个器官，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切下来，因为那是没有道理的。话语也只是我们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其实这些东西本身我们很难说它是对或是错，但是我们说它有不同的影响或者不同的来源在哪里，是因为它的根本是不同的。就好像弟兄姐妹在这里边，雅各说到泉源，一个泉源是从哪个井里出来的？是甜水井里出来的就是甜水，是苦水井里边出来的就是苦水。无花果树生出的就是无花果，橄榄树生出的就是橄榄，葡萄树结的也就是葡萄。也许我们可以把泉源，也许可以我们把一个泉眼装饰一下变得很漂亮，但是不能改变那个泉源它是甜水井的事实，或者我们也不能改变那个泉眼它是苦水井的事实。所以弟兄姐妹们，没错，我们需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可是我们也在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注意到这不是一个外在的规则，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教条，说我外在的教条，而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本质。我们内在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就好像我们雅各再这样比喻一样，我们在凡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凡事的光景当中，我们首先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先看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神，是蒙主耶稣基督重价保险重价赎买回来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当我们心里中有这样一个身份认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外在的就不只是外在了，而是我们里边真实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说我们愿意勒住自己的舌头，或者说我们小心的愿意在话语上得以完全。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回到教会聚会，我们可以开始正常的这个圣殿的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感慨说，哦，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家中，过去一年碰到了很多的光景，我们实在是 这样一路走来，我当我们这样感慨，我们实在感慨说过去的一年这样一路走来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一些的触动，我想都会是 对神的，都会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保守了我，因为你带领我，因为你把在过去的这一年使我们这一路走来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不认识你，很多人他们不属于你的时候，他们绝望无助，他们不能发出，他们只能哀怨。但是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属于主的，我们里边有神的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从生命当中都经历这一切，经历说我记得在去年我们有那么棒的见证，那么多弟兄姐妹很棒的见证在里边，我们心里边难道不能被激励说，哦，我真是主啊，你真是在我里边，主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的。当我们的心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在主那里的时候，当我们知道那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主如保罗说从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话语，可能我们在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是那么随意了，对吗？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确信，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知道我们是谁，因为知道在我们里边的有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行出来，或者说可以这样的活出来。也许在外人看来，可能觉得说，好像没有错，或者说在不认识神的人的眼中，可能只能看到的是，我们在遵守，或者说我们在小心的谨慎。可是其他人看不到的是，在我们心里边有一个怎样的驱动力，或者说在我们心里边有一个怎样的不同，使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我就仍然要再次感谢马弟兄刚才对前面这首诗歌的介绍。刚才我们其实也知道一段介绍非常的好。这个诗歌是潘霍华，一位德国的牧师神学家潘霍华弟兄，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所写出的。是的，他仍然有惧怕和恐惧，但是他不能停止赞美，他也不能停止歌颂，他也不能停止爱周围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注意我们的话语，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话语上完全，但是我们在话语上的完全不是因为一个外在的教条，而是因为有在我们里边有神的生命，有属天的生命，然后愿意这么做。感谢主。那么我们请到下一页，我们接下来是智慧人。哇哦，当我想到这个题，当我读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经常会引用雅各书的这一章里面在谈，不仅讲到舌头，也讲到智慧，说你们要做智慧人。对啊，我想弟兄姐妹们，还是每一位朋友们，我们今天都想要智慧，不是吗？其实不论是认识神的或是不认识神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要智慧。我们觉得这个智慧真是太好了，对，是，智慧是很棒。而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去思想智慧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智慧。谢谢。是，我想在我们当，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我在学校里边上，然后就跟教授聊天，然后我的教授很好，所以就特别纠正我一些用语的不太准确，或者说一些用英语上面的一些不太准确。比如说我在之前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学到说聪明是 clever， 但是我的教授提醒我说你最好不要用 clever 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不是有点负面的含义，我建议你使用 smart， 说当你去称赞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用 smart 这个词。然后我就在想说，哦，哇哦，原来其实背后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同样，今天我们也再来谈，我们今天在谈智慧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 都要谈智慧，都会说都希望人有个智慧，只是其实不同的环境之下，或者说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当中，我们对智慧的定义其实是不太一样。今天雅各在这里把智慧做了一个新做，在提醒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可以坚持的真智慧的意思。智慧在圣经里边有讲到很，确实有很丰富的意念，有对事物的判断，有知识，有认识，还有生活的为人处事的态度等等等等，圣经都把它叫做称之为智慧。当然只是这种智慧，我们注意到智慧在这里，雅各我们在第十三节，我们都可以13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单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其实在我们信仰当中所谈到的智慧是有更宽广的层面。这么说，刚才我们记得当我们在谈智慧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智慧可能是知识，可能是认识，可能是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都是在头脑层面上。这一点很像我们说在人类历史上面，希腊人很追求智慧，很追求哲学，他们喜欢的智慧，所以他们也把对拥有的知识或者拥有对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智慧，这当然是没错的。而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或者说其实不一定不只是在我们，而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智慧不只是一种知识，不只是一种知识，而是这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生活的态度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的，那才是智慧，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记得我们在圣经上面会读到很多地方说，你们能说不能行，这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判，文士法利赛人的批判，说你们能说不能行，能说是能知道，但是行出来才显为真实。主耶稣在那里的批判的时候说，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是在七祸里边说了7次你们有祸了，其中之一就是你们能说不能行。他们对神，他们对宗教，他们对神的知识很丰富，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但是呢他们不能行出来。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在主耶稣的观点当中，那个知识那不是真正的智慧，那是你们，那是错，那不是真正的智慧。那就如我们今天在所读到的这节经文当中说，有知识，有见识，有知识，有智慧，也要在智慧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是我们所知道的成为我们所行的，是我们所思考，我们所坚持的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成为我们待人的方式，成为我们看别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我们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里边我们也会想再继续往下看下去，在这里边这样的，我们说是在生活当中行出来是真实的，但是怎样，或者说行出来是怎样的。所以在这里边接下来在14节和15节雅各做了一个区分，或者说做了个对比，说有属地的智慧，还有属天的智慧。属地的是什么？14节、15节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雅各也继续，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一，在智慧是能够行出来，成为他生活的真实，成为他生活的状态和态度。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也会注意到，真正的在注意到这个智慧是有不同的反应，有在里边有从有嫉妒纷争有扰乱， 或者说有苦读，有嫉妒，有纷争。弟兄姐妹，我想请容许我这样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好像人在对于作恶或者说做坏事这件事情上往往是蛮聪明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用我妈妈的话来讲，可能是我第一次撒谎的时候，大概第一次撒谎的时候，我编造了一个很棒的谎言，我妈信以为真了。那是在我妈妈对此非常的记忆犹新，说我始终都记得你撒过的第一个谎。我觉得那个谎言，她说我觉得你那个谎言实在是太厉害了，太聪明了，怎么看都觉得天衣无缝。但是等最后我发现你在骗我的时候，我心里极其的伤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会发现说，其实有些时候人在做坏事的事情上往往真的是蛮聪明的。同样今天在这里边，所以在这里雅各继续往下，是没错，人有，即使他在错误在错谬当中，他也可能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打双引号的智慧。但是那个智慧是真实的吗？那样的智慧可以带来什么呢？刚才马蒂，今天我们选择的这首诗歌《所有美善的力量》，我们都知道那个背景，谢谢马蒂兄刚才的介绍。那个背景在一个过去的时代，在二战的时候，30年代，说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甚至说教会也是一样，甚至说是基督徒、学者、思想家，或者说所有的人，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德国人，难道没有一个人没有发现那个邪恶吗？那么多的人，难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错误的吗？但是大家没有选择去反对，或者说没有选择去抵挡。事实上还有一些更可爱的事情，我这里说的可爱只是我一些不想用很严厉的话，很严厉的词语来说。大家都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谢谢。在30年代的时候，当时纳粹政府做了一些特别的要求，就是对于所有的德国教会必须要对于纳粹党的尊敬，然后所有的德国教会都需要认识他，都需要去崇拜，甚至用神学的角度去解释希特勒这是一个德国人的救主，或是一个德国人真正的领袖。而当时在德国有那么多新教的宗派，有路德会，有浸信会，有很多的教会，他们选择走在那个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之上。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智慧吧，因为有一些的人，甚至说有一些的牧师，他们说如果我不这么做，我没有办法继续做牧师了，如果我不这么做，我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了等等。但是我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智慧吧，可是这种智慧没有办法拦阻吧，或者说没有办法拦阻真正的邪恶的出来。所以这也是当我再去在这里边也会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这首诗歌的作者迪特里希潘霍华这位弟兄，也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神学家，他在那个时候的经历。他是一位1906年出生在一个非常棒的家庭，然后从小有可以说从小天资拥有非常高的天赋，无论是在信仰还是在文学哲学或是音乐艺术都有很高的造诣， 好像据说长得也还不错。但是当他在不断的在生活的坚持，在学术也好，在服侍也好，在牧养也好，在对神的认识当中也好，不断的晋升的时候，也正好就是德国大约在20年代30年代，也正好就是德国陷入在一个被纳粹政府所掳掠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掳掠的一个时代。他在那个时候才在信仰当中，他非常的确信这不是神的心意，或者说这是抵挡神的，这不是一个他可以接受的。所以他选择我不能在德国政府所认为的教会里边，我也不能传讲跟纳粹有关的信息，我不能去否认，我不能说德意志民族才是最优越的。而对于他来说，基督对于他来说，神才是真实的。若是大家有兴趣，也许可以翻看他的两本书，一本叫做，我认为是我很喜欢的两本书，一本是叫做《团契生活》，另外一本叫做《做门徒的代价》。这里面谈到的都是他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的思考。做门徒的代价是顺服，是跟从。在团契生活，就是基督徒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在与主的连结当中，所以他要知道怎样去生活。所以当他在这样的过程的时候，他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切的信息都与他眼前所看到的是不对，是不相符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情形之下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必须要传讲纳粹的信息，所有的教会所有都必须要承认，必须要拥护，若不支持就要被取缔，甚至于说教会与教会之间还会彼此的攻击，认为你不是真正的德国人，因为你没有支持伟大的元首，你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因为你没有支持元首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要做这样的选择。事实上潘霍华的活的时间很短，我们会知道他只有活到了他39岁，就在1945年大约39岁的时候他就被处决了。但是在1939年，当时他有机会来美国，当时他认识了另外一位德裔的神学家尼布尔，在美国希望救他，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他能够来到美国。我们也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了美国，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保护。但是在那个时候，在1939年大概7月份的时候，潘霍华来到了美国，可是他心里并不平安。因为他心里平安，他不平安的在于他知道他的呼召不是在美国的土地，而他心里边更挂念的，或是神要他所爱的，其实是在德国的土地上的那群他的同胞。所以那个时候潘霍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在战争的时候我不回到我的同胞当中，等有一天战争结束了，我就没有任何的资格去牧养他们。所以在1939年的7月份，他又选择从美国离开，回到了德国。然后也是在大约2-3年之后，1940年的40年还是42年 sorry 抱歉，我忘记具体的时间，他被盖世太保关进了监狱。所以我们还是要说，也许从人的角度来说，选择去一个危险的地方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吧，可能要去直接面对生死也真的算不上聪明。但是对于他来说，心里边什么是最重要的，或者说真实的智慧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说也许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说他是错误的，很多人会说他是不聪明的，很多人会说甚至会说 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他不是智慧的，但是我要说他里边有一些新的智慧，有一些从神来的智慧。所以请往再往前面一些长一些。所以其实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见说这个智慧除了在行出来，有没有更重要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在第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里边，做雅各说到了，有智慧，真正的智慧的是从上头来的，在上头来的，我们说上头来的就是从神来的，是神放在我们心里边的。这种智慧是怎样的智慧？是清洁，是和平，是温柔，是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再次会再去思想说，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第一呢，真正智慧绝对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智慧会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会让我们是什么？我相信，我记得我在之前可能比较小的时候会看，因为我的家人也有基督徒，所以我也会去教会做礼拜。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信主，当然也会就看见小孩子在打架，或者小孩子在争执，就是从主日学结束之后，然后就开始纷争说啊，神感动我，你是个坏人。我们相信那不是神的心意，对吗？只是小孩子的随便的话语。所以其实从上面来的智慧，给我们的智慧是带着温柔，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温柔良顺的，是有怜悯的，是有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也使人和平。所以当我们再去今天我们生活的时候，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很多的方式，很多的思考，或者很多的智慧帮助我们做出对的选择。但是那个对的选择，或者说那个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的那个选择，那个聪明智慧是从神来的。而我们说，我们当然下一步我们就问了，我们怎么有神的智慧呢？其实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其实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主，这是雅各书的两个部分。当然我们经常会在，我们会有时候会在想说，这两个部分，一个是话语，一个是智慧，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还只是说雅各这样就是这样分段的这样列出来，或是一步一步的这样讨论呢？其实当我们再去思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话语和智慧其实是大有关系的。我们说刚才我们分享到了话语，其实真正的我们愿意的话语是从我们心里边来的，而我们的心是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是从神来的。而神怎么样把智慧给我们，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属天的生命，是从上面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边没错，今天的两个主题其实都是我们很愿意的，都是我们很愿意思考的，或者很愿意追求的，要在话语上有完全，要有智慧。但是这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规条，更多的其实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里边，看看我们里边有一个怎样的生命，而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个生命给活出来。所以非常请看下面一张，谢谢。是，我就会想起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边说没错，我们承认当我们在想要让话语变得完全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说有时候啊，真的会发现自己的心，自己的一个自己过去的一种状态， 还是会再跳出来，还是会再有些的挣扎，还是会让我产生一些的反应。但是保罗也说，我们记得保罗在这句话的时候，前面保罗在说两个律嘛，保罗在前面在说的是有肉身的律是抵挡神的，但是有圣灵的律是顺服神的。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屈死的身体呢？感觉两个律在征战，当自己想要做却做不出来的时候，心里边是苦的。但是保罗转眼就说，感谢主。保罗马上就有苦变甜。为什么？保罗他想到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再次就好像我们在之前分享到的那个控制话语，或是让话语完全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要求。若只是一个外在的要求，我们就真的会很苦很苦，真的会很辛苦很辛苦，做不到我们会自责，做到了我们也许可能会沾沾自喜。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保罗在这里边看到了一个期望盼望，说是靠着主耶稣我就能脱离了。保罗心里边有那样一种喜乐出来。同样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说到，当然这里边说到的是他传的是什么，那传的福音的真意，我们也就知道其实保罗所坚守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坚守的。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智慧也好，神迹也好，这都不是坏事，这都是好的。但是呢，根源或者说真正能够改变的，真正有力量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去读回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发现说，耶，讲的好像是一些这个好像是一些话语的完全，要有智慧，要什么样的智慧，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那是我们心里边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心里边真实的光景，我们真实在神面前的有主在我们里边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在这里我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是的，我们做完全人，话语的完全，我们也要做智慧人。但是完全的话语或是完全的智慧，不是在外在的一种压力之下而做出来，其实是在我们里边有新的生命，或者说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是靠着主而活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不论我们心里边有怎样的光景，或者不论我们心里有怎样的，不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去看我们是今天在一个怎样的地位之上，我们是属神的，主也在我们里边。或许这也就是我想今天也在之前面我们分享这一首诗歌里面所唱到的，所有美善的力量。当然有翻译有不同的认为，有的人认为是天赋美善的力量，但是我更喜欢这样的翻译，说是所有美善的力量。因为所有美善的力量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父那里来的。而我们想到神，我们想到主，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共勉。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很挑战的时光，但是感谢主，我们一路走过来了，是靠着神，靠着主的保守和引领走过来了。我们也是有带着盼望继续走下去。我们仍然说这不容易，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完全的，但你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智慧，但你有。我们知道我们这一路走来都是因你的蒙你的恩典连续和保守和带领和看顾。父啊，在这里赐福于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赐福于每一位朋友，愿他们都认识你，愿他们都经历你，愿他们在追求他们的追求完全，追求智慧，是因为在他们里边有你的灵的同在，在他们里边有你的生命。我甚求 弟兄甚求你保守看顾带领，在他们做为他们做随时的帮助，在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能得着你的恩典，赐福于众弟兄姐妹，真是保守看顾带领。我们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